我们看以西结书里的盼望，我们从以西结书也是从第一章看起啊。好，这个意象也是我们也提一下哈，就是以西结、耶利米、以赛亚是三大先知，以赛亚的时代最早，但是不管多早，以色列都是江河日下了，越来越不行了。那么从大卫以后就越来越不行，那国家分裂以后，北国是完全抵挡神，南国还有一些形式，但形式上也离上帝很远，只有两个王，就是西西家和约西亚王比较忠于上帝。那么北国后来就亡了，然后南国呢就苟延残喘，非常艰难地活下去。在他们艰难活下去的过程中，在他们亡国之前有过两次连亡国呢，学者就会说以色列人有三次被掳啊，就是被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的军队攻陷，然后把他们里面的精英分子就掳到其他地方，就跟你们三四十年前被掳到美国去一样，就是在那边不是美国人了哈，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哈。那现在是现在我就现在回来了，各位，可是有些人是回不来的哈，就是当那个时候被掳的那一批，因为过了七十年，大概多半都是死了。那么不过就是他们在被掳的时候，有但以理是前一批，然后有以西结，以西结比耶利米呢应该稍稍早一点，不过他们两个应该互相都知道，一个在被掳的地方，一个在耶路撒冷，那么都是在传扬已经被掳的就在跟他们讲，你死心吧，不可能复国了，我们会完全亡掉。那么一个在讲你死心吧，不可能会有人来帮助你们了，我们得罪上帝。那这死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好好活下去吧。这也请原谅了，在华人教会里大家很少这个观念，但圣经里面包括以斯帖，那是民族意识算最强的了，包括但以理，包括耶利米，包括以西结，他们都没有华人这种文化，就是对某一个特定的对象绝对的忠孝节义。我们华人对自己的国家绝对忠，不能改的，孝也是对自己的父母不能变的，节对自己的丈夫不能变的，义是对自己的朋友。这里面有它的优点，但是也有很大的缺点，就是绝对的效忠只能对上帝，当你只对一个对象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很排外的民族主义。那么或者是就是我的父母就最伟大了，那甚至连夫妻结合的时候都冲突常常都在这上面，你家还是我家啊，这一类的事。那结也是，就是我们强调夫妻要彼此相爱，但是基督教从来没有想到说，包括旧约的时候没有想到说夫死或父死我们就要上吊陪他一起死或者是怎么样，我们都没有这个观念。基督教其实是最实际的宗教，我们讲永生，但是我们讲一切对人的好，包括永生的幸福，取决于你今生的生活。所以我们人死了也不帮你造什么大坟墓啊，也没有什么这些祭祖的活动啊，因为我们知道人死了你就不能有做任何事改变，他生前信主他就到主内，他生前不信主就在悲惨的地方，你不能改变他了，他也不会回来变鬼吓你的。那因此人和人之间，我们如果要对人家好，基督教就非常强调不是死后孝顺，也不是死后纪念，也不是死后什么，你活着的时候，那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每一天，老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看重永恒，这看重永恒结果使我们非常的现实，不会做那些虚幻的事。那包括婚姻也是一样，当然你要纪念你的你想念他，或者你觉得我现在终于要过一点自由日子也很好，但你觉得要结婚也一点没有不对哈。那你看但以理没有我们中国的苏武那种哇就殉国啊，没有没有， 你看以斯帖，就也没有什么我们中国历史上废工人刺虎啊，去把人家杀掉，没有，就还是夫君万岁啊，就是啊，这些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但是有关系。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基督教不实际，其实我再一次说，我们最实际。我们不去花钱花力气在死人的身上，我们知道啊，就是我们知道，尤其是我们迫切的传福音，我们跟他们活着的时候能够一起敬拜主，那就非常美好了。现在以西结是贝鲁，他也是跟耶利米有类似的情形。我们现在在什么环境，就在什么环境好好的活下去。我们在什么状况，就在什么状况好好活下去。我们不会天天想当年怎样怎样，我们也不会天天想将来怎样怎样。当年有神的恩典，将来也有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很看重我们现在，也是靠着神的恩典活下去。好，以西结、耶利米都说，各位都熟悉了，你们到哪里就为那个城求平安，在哪里就在哪里好好敬拜上帝，就没有说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啊，这些都是被神把它打破了。我们在哪里都可以敬拜，我们在哪里都可以侍奉，我们在哪里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可以相处。所以各位，有人从美国来，感谢主。如果你在美国，很高兴，很欢喜。我希望当现在已经过去，从来不要有什么身在曹营心在汉，不必，身在曹营就心在曹营。你在美国就好好的像戴一样喊他万岁，就纳税给他。你现在回到台湾就好好在这里台湾服侍，不管是你在乡下就好好在乡下把你当你的家，在城里就当城里当你的家。我们是随处可以生活的，我们随处，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家，我们是客旅，每个地方又都是我们家，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所以我们就很欢喜快乐的继续生活，我们有希望有丰富感情，也有盼望，但是我们不是虚幻的。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当三十年，解经家说这大概是三年龄，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原文作我在加巴鲁河边，这是巴比伦的一个河，贝鲁的人中间，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这句话很宝贵，异象不是只有在耶路撒冷有，异象在你贝鲁根本没有圣殿，没有祭司，没有圣经，没有诗歌，没有教会，没有牧师，神照样在那里掌权。当然我们很高兴，如果我们能够有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上帝，那是很好，没有，我们仍然知道我们跟古今中外所有的信徒在一起。所以各位在乡村也是一样，其实我刚刚讲的道理很清楚，道理大家应该都能懂。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做得好的宣教士就是他跟我们一起生活的，我不敢说了，但做得不好的宣教士常就他住在天母或阳明山上，他周末下来一下。我没有说住在上面不可以哈，有的人因为其他理由，就是我还是说我们就跟人一起好好的生活。对，有的时候实在是暂时，但就那个暂时里面我们也有主的美善。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神照样给他看到异象，照样看到天开了。你心里有主，你们敬拜神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神是灵，我们在灵和真理里敬拜他。那么神的灵也在他身上。那个第四节到第二十一节哈，都在讲他看到的异象，这异象很复杂。那么但是简单的说，那个异象是在指神的受造物，用动物来表达四个活物，神的受造物是要服侍他的，是要是做他的工具。用无生物来表达是四个轮子的一辆车，好像那是从十五节以后。 都在讲到万事万物被上帝使用，被上帝享受上帝。然后在第一章的22节，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然后你看26节，在他们头以上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然后宝座上面有一个仿佛人的形象。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描述啊，穹苍在创世纪里的描述是穹苍把天以上的水和天以下的水分开了。穹苍其实就是空气，穹苍就我们今天讲是空气，就是天空嘛。但是旧约的时候把这个大气层也很合科学啊，因为这大气层虽然是空气，但是其实也是非常厚的一个让一个保护嘛。我们各位很多人比我懂科学嘛，保护包括紫外线这些不能，还有这些流星啊什么不会直接的那么容易伤害到我们。穹苍在创世纪里把天以上的水天以下的水其实就是海水淡水分开，在这里穹苍是把上帝跟我们分开，穹苍以上的是上帝，这是很神圣庄严的一幕。好，他看到这个奇妙的异象，耶和华跟他说话，这个说话呢又跟我们今天看的都一样，里面有很多责备的话，很多痛苦伤心的话，甚至就量来讲主要就是责备伤心痛苦的话，不管是耶和华说，或者听的百姓说，或者是先知自己说，很痛苦。但是总的来讲我们会说我们的信息是喜乐的，是给人盼望的，即便一个人都不听，最少希望讲的人是听的。我非常希望神继续祝福你们，让你们能够在你们的乡村或城市，你们的中年或晚年都能够见证主的丰富的荣耀。让我们虽然你们是在现在可能在乡村，但是一样你还是跟你在城市里的亲人朋友也会有来往，这也不是错，也很好。我们总是随处散发从基督的香气。但我们就现实来讲，我们也承认台湾的乡下可能很难听福音，虽然我刚刚也讲了在城市里未必就比较更容易，只是他们可能比较直接的拒绝，在城市里可能是和缓的拒绝，都在拒绝。那一直都有个信息，从旧约到新约，包括这三个，第二章第五节，那第四节好了，二章四节，这众子就是以色列人，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猜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没有羞耻刚硬，但是你要去说，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注意他不是说你要对他们说审判来了，或拯救来了，或者神的国度来了，或者什么什么，这些都是圣经里有些地方是这样描述，可这里以西结是特别喜欢讲主耶和华如此说。什么意思？就是你跟人家传讲的信息你要有一个确信，这是主的话。我们应该谦卑，应该柔和，应该承认我们是罪人，一点没有比我们听众好，但我们也要说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在讲的话是主耶和华在说话，你好好的听。但他们不一定听，他们或听或不听，看起来不听的可能性多，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个先知啊，这也是我难以想象的一件事。不听怎么会知道有先知呢？他们不肯听嘛，他们甚至把先知打死，他们怎么知道会有先知呢？这可能他是把时间把它扩大一点，他们可能在不听的时候他们不承认这是先知，他们在拒绝的时候他们不承认这是先知，但他们会有一天知道的，会有一天，希望是他们有一天悔改， 然后想到，哎呀，我小的时候，我小学的时候，我什么的时候，我刚结婚的时候，或什么时候，就有人跟我传过福音。那时候我就知道主对我说，只是我那时候顽固啊。现在想想，那个时候主就对我说了，希望是这样，希望不要是他们或听或不听，一直到死或不听，他们终于在审判的时候知道神曾经借着哪些人跟他们传讲过。我希望我们在台湾乡下没有一个我们听的人会到将来审判的时候才知道，才确知这是神说的，或者说必知道他们中间有的先知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听神的话悔改相信你就得拯救，你不听神的话审判迟早会临到。你不要到审判临到的时候，譬如说对耶利米的读者来讲，就是当耶路撒冷亡的时候，当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听众才想起，哦，耶利米是真的先知，他讲的真的实现了。希望不要悔之晚矣啊！我们这连不信主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哎呀，早知道我早点记得这话就好了，怎么样怎么样。好，我也不希望这个变成我们心里这样想哈，就我们希望我们去工作的对象我们都是爱他们的，而且不管他们听不听我们都有好的关系。但是我们也承认，起码在耶利米以西结里面，神差他们去，神是说第六节，人子啊，虽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荆棘、蒺藜、蝎子都是什么？都是他们的听众啊。你去就是被人家蛰的，你去就是被人家挤的。你不要怕，你就是把我的话告诉他们。好，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把主的话告诉他们，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调，可以用各种方法。我也不知道在乡村的接触这些孩子怎么接触。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是四五十年前了，我们那时候我在中学的时候就跟一些弟兄在台北，那时候在郊区有那个街头儿童步道，那时候什么什么东西都没有，也没有手机什么，所以我们拿一张什么卡片，然后跟小朋友讲故事，还会有一群聚在一起。今天大概你不拿 iPhone 不会有人聚在你旁边了。你不要担心，你就是讲，他们是荆棘和蒺藜，你就是讲。那么是荆棘蒺藜，你就是讲，主喜悦你。我再一次说，我不希望我们工作的地方是荆棘蒺藜，我希望我们工作的地方都是好土。但是最起码你自己的心要是好土，主都把他的话给你们了，给我们了，我们是能够结出各样果实，包括为我们的同胞哭泣哀哭，而且有盼望。第三章第一节开始讲到就是吃那个书卷，这意思倒也清楚，就是你要把神的话领受下去啊。神一直讲啊，跟以赛亚也是这样讲，跟耶利米也是这样讲，跟以西结也是这样讲，跟蒙召的人都是这样讲。我都不知道我今天在台湾的神学院能不能够在那个现身研讨会讲这样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因为现在我们大概不会这样讲吧。你今天在我们一个公司保险公司训练那个推销员，会一开始就说，我跟你保证，你去推销100个不会有一个人买的了，不会嘛？我们都会给你信心，推销100个最少有50个会买。可是我不知道我需不需要跟神学生讲，你在台湾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你们当年听相符的意象有没有听到，你在台湾，你在这里10年恐怕带不了一个人信主，如果你还信就不错了。好，我就读吧。第四节，第三章第四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就记得吗？一直都是我的话，我的话。你不是在讲你的话，你不是在讲 你想要骂人的话，或者你想要称赞鼓励的话，你是讲上帝的话。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那里去。你去那里不是语言有障碍，我们跟他们的语言没有丝毫障碍，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语言难懂的多国去，他们的话是你不懂得的。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就是哎呀，各位，真的，我们传福音有障碍。那个障碍是什么？很多人都会说，我想也是重要的。很多人说啊，教育的程度不一样，城市里讲的乡下听不懂。很多人讲啊，是因为种族都不一样，所以很多人也会讲，我们要本色神学，要怎么样转化，让这个信息等等。各位，我们尽可能的让人能够接受，这是对的。我们尽可能穿的、吃的、行动都跟我们的听众在一起。我们希望我们很喜悦他们的食物，他们也很喜悦我们的家庭，我们都希望是这样。但是这些不是福音的最大的障碍，福音最大的障碍是人心的顽梗。那这是我们台湾同胞，全世界都是一样，我们包括我们自己最大的问题。他甚至说，我如果差你去外国，那个第下面说他们的话你不懂，但你去讲他们会听。以色列家不听你，因为第七节他们不听我。好，那怎么办？没关系，他们顽固。第八节，各位，我要让你比他还更顽固。这个顽固当然不是比谁硬了，这个是比谁对上帝有信心。你不要对上帝的信心被魔鬼的攻击打败了。我们求主让他的爱使我们越来越坚定，而且我们不怕他们。第九节，不怕也不因他们的脸色惊慌。哇，以西结看到这异象，听到这个差遣，当然很郁闷嘛，对不对？我看到的在神学院里面的这些蒙差遣的这些年轻人，都是看到异象，然后他建立千人教会、万人教会，哪里有说去一个地方然后大家都不会听你的？我去那里工作都是经济和吉利。所以他很郁闷，郁闷了七天。神就在跟他讲，大概是希望他不要因为这个信息而退缩。我自己看耶利米，我觉得耶利米可能有忧郁症。我看以西结，觉得以西结恐怕也有相当程度的神经病。以赛亚也是，他曾经不穿衣服在街上走三年半，这都不是说他们有，不是说，我说的不是开玩笑话，就是神的仆人，神在使用的时候，他本每个人特质都还是有。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变成同样一个圣徒了，我们不一样，有人喜乐，有人没有那么喜乐，你不能叫他喜乐，没有办法，他在那种环境，耶利米在这种全国天天惹上帝怒气中，上帝怒气越来越多中，你要叫他很喜乐很难，但是他有盼望，他还是有盼望，因为那不能被消灭的，这也是我希望我们都能很喜乐，我也希望我们的工作，神大大的赐福，让这一切都很好。我今天不是故意要说难听的话，各位，其实我只是有意的要把上帝的话讲得完全一点而已。就是我不是说上帝的话难听，上帝的话总的来讲我不是一再讲吗？是好的，是美好的，而且一定得胜。但是我们需要面对现实，这是一个在罪恶世界的上帝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但是我们继续的发光，继续的新主兴起发光。好，他郁闷了七天以后，神又跟他讲话。这有点警告，这是在第三章第十七节以后，他说，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各位，你来到台湾，或者你到台湾乡下，你大概也很少想到，不管乡下城市，不管你来到台湾或你到非洲去宣教，你倒很少会想我们要成为台湾的守望者。你大家都想得更正面一点嘛，我是去传福音的， 我是待人归主的，我是把好消息告诉他们，我是告诉那些在迷信当中的人真神是什么样，我们都这样想。这或者说你如果不是要做一个传道人，你就是哦，我要到台湾做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医疗队，我是学医的，或者说我是学教育的，或者我是盖房子的，我要到中国大陆落后的地方盖房子，帮这都很好。每个人有神不同的托付，有的人是专职传道，我觉得我就是，我相信你们当中应该也都是，你们不是要暂时短宣的，你们希望在这边能够让他们认识主。但是你大概不太会想你是守望者，守望什么？圣经里在讲神的仆人的时候有很多的描述方式，包括我们可能最熟悉的，我们是牧人。牧人跟守望者不一样，牧人的工作里面有守望，守望的工作里面应该没有牧养。好，他这里在讲什么呢？这是很生动的。守望者在圣经里很多次有，包括大卫跟他儿子作战的时候也有守望人看战场有没有人回来报信息。我立你做守望者，守望者在当时以西结的时候就大概是两军交战的时候，或者两国交战的时候，那么这个国或这个城最高的地方有人在那里看，就看有没有敌人来，通常就是看有没有敌人来就要做一件事，有就开始要吹号，就要全城醒过来，小心啊，敌人来了。那因此你可以想象，当敌人尤其是来突袭的时候，如果那个守望的楼上开始有人吹号，你可以想象立刻就是箭如雨射，敌人一定要赶快射死这个守望者，不要让他的号声传到城里面，以至于全城警醒起来抗拒。他们要尽快的杀死这守望者。各位，那也就是每一个传道人不能避免的命运。你在传福音，魔鬼是要杀死你的；你在传福音，箭会射来的。不过在这里讲的守望者，就是听起来有点矛盾。守望者就是你的同胞，守望者是为同胞守望，射守望者的就是你的同胞。所以他在这里讲守望者，不是说哦巴比伦要来这些事，他在讲守望者，其实就是我们一贯讲的信息。你要小心哦，敌人要来攻打你了。你要小心哦，敌人要来攻打你。对，守望者讲的都是这个。你要小心哦，灾难要来咯。这灾难从哪里来？敌人从哪里来？从耶和华那里来。你们得罪了上帝，你们要死。所以箭如雨下，大家都来射他。这就是他的意思。第十七节，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看到没有？替我警戒他们，我警戒他们，就是你去警戒他们，警戒他们，你可能跟守望者一样，他们会责备你。我现在警戒他们，你们必要死。就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必要死。是敌人要来攻击你，那就是耶和华要来攻击你。你必要死，但是必要死，如果你的警戒够，就是神工作好，那他们都悔改离开恶行，那就好了。如果你不警戒，十八节，你若不警戒他，不警戒他为什么会不警戒嘛？守望者为什么会不吹号？就怕死嘛。我现在一吹号，箭都射到我这里来了，那我不是会死？我今天责备人说你们这样拜偶像，那我不是早死？所以我们就不警戒。这各位，我当然也不是说我们今天就要回去开始骂人了啊！你这该死，都没有读经，没有祷告，你刚死了，你知不知道啊？你骂我，我没关系，我还是守望者。到时候你死啊，不要这样去想。我只是在讲一个我们平常比较不敢、不想去想的事情。 因为我们都很喜欢讲啊，肚子饿的到耶稣这里来，劳苦担重到耶稣这里来。我们通常比较不会讲，你再不悔改，你就要死了。我们比较不会这样讲。我当然也是希望尽量用前面一种讲法，但是后面一种是需要提醒的，你要警戒他，你要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心灵。如果你不警戒，那他会死在罪恶中。我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如果我要你警戒，你警戒了他不听，那么他会死，但是你会得到拯救。这不表示我们不会碰到艰难。二十节是很难懂的一节，很容易懂，很难接受。二十节，再者一人何时离开义而犯罪？所以你守望的对象不仅是作恶拜偶像的人，你守望的对象也是信主的义人，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开始远离上帝，他犯罪了。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为你没有警戒他。好啊，你把绊脚石三个字放在一边就非常好了解，也没什么困，就我们都懂了啊。义人他做错的时候你要警戒他，如同恶，就义人远离神的时候你要警戒他，如同恶人做恶的时候你要警戒他，都是希望这，各位，这都是爱人，希望人能悔改得到生命。但是不管是恶人是义人，不警戒他就会继续犯罪，就这样讲就可以了。但是为什么神要，圣灵要把三个绊脚石放在那里？那真是成为包括我们的绊脚石。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绊脚石就是我们，使我们犯罪。各位，说的难听一点，就是若耶和华使他犯罪，你还是要警戒他。好，耶和华不会使人犯罪，当圣经里不多地方讲这些事，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上帝在掌管一切的事。这里包括耶和华是谎言的灵进入亚哈的先知，这里包括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骚扰扫罗，这里包括耶稣给犹大一个饼吃了，魔鬼就进入他的心，这些我们难以相信，难以接受，难以明白，其实非常好接受。告诉你一件事，上帝是在掌管万有的，而神做的都是义的。那但是我们相信神掌管万有，我们丝毫不会放弃神要我们做的责任。我们不能说神预定所以我就犯罪，因为你并不知道神怎么预定，你只知道你神在掌管，然后你知道的事就是好好的听神的话。好，这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我们要看一下后面以西结书十四章，这可能是就是圣经里讲这个上帝在掌管一切包括恶人的作恶里面很清楚的。我可以大可把它完全跳过去，但是我就找麻烦了，就你们听了，我们今天大概也没什么时间讨论，但是就慢慢去想吧，也许我讲错哈，但是正统的教会是这样讲的。十四章，这个十四章的情形呢，就是以西结跟耶利米的情形有点像，就他们讲的话人家都不听，因为实在是不好听，不听那么就被拒绝啊，被笑啊。但是呢，当耶和华的话就逐渐应验的时候，包括耶利米书，就到最后耶路撒冷垮亡了啊，就有人来找，哎呀，我们都是以前没听你的话，就到现在啊，我们现在甚至，所以现在请你告诉我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结果他们还是没听。现在有几个长老也是看那个时局越来越像以西结讲的了，然后他们就来问以西结。第二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第三节，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 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你看到没有，第三章讲到绊脚石是神犯，第十四章讲的绊脚石是人自己放的，两个当然都是对的，神放的指神掌管万有，人放的指人对好坏都要自己负责任。我们从来不可以说我吸毒是神强迫我吸的，我们从来不可以说我赌博是神强迫我赌博的，我们从来也不可以说你不信主是神让我不信的，不可以这样，因为每个人都是从人来看我是自己做的选择。我们从来不可以因为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我们就说这样神为什么要刑罚我们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我引的是罗马书第九章的话，保罗说你这个人呢、啊，你怎么敢降罪、啊、神在掌管这些，我们不是没有责任，就如同法老的心意，你完全可以看到法老的心意是他自己咎由自取，在我们看不到那一面有神的美意，但是我们看得到的，我们知道的，我们有责任。各位，好的坏的都是，包括你要读经要祷告要爱人要侍奉要舍己，这都是神的工作，没错，但神的工作丝毫不减少我们该尽的努力打算心思，我们会有的挣扎征战，好的坏的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有责任，所以我们做错了我们该被罚，所以我们做对了，虽然那也是神的恩典，而且完全是神的恩典，但是神也赏赐我们，神也称赞我们，我们不是布偶，从来不是。这里就讲到你自己把罪，你自己把假神接到心里，神不会强迫你，神从来没有，神只有讲我们不要拜假神，你为什么要把假神接到心里？好，更可怕的是你已经把假神接到心里了，你又来问耶和华，耶和华说我不能丝毫被你问。各位，这就好像情人节你老公送你玫瑰花，说我们一起出去吃东西，我上一堂有讲过，哎呀亲爱的老婆，我真的爱死你了，这是我对你的爱，64朵玫瑰花送给他，你当然很高兴，可是如果你知道就在他这样做的一个钟头前，他把另外64朵玫瑰花送给另外一个女的，说亲爱的小三，哎，我实在爱死你了。如果你知道，你岂能丝毫接受这玫瑰花吗？一个人已经打定主意要违反上帝的意思，又来问上帝，上帝不被你问。恐怖的是，不但不被你问，第四节的下半句，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说的可怕一点，如果你明知不应该赌博，但你因着种种理由，包括你现在山穷水尽希望最后一掷能够赢回来，但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你决定要去赌了，然后你说神啊，如果不可以赌你就拦住我，如果你可怜我就让我这一赌把全部的本都翻过来，我跟你保证神的答案一定是可以赌，欢迎你去。这是这里讲的，我必按他心中的假神，你已经想赌，你已经想做这个事了，是说起来荒唐，但这种事人常常做，这种事每个人都在做，我们犯罪的时候都在做这个事，我们犯罪的时候，如果我们又还在教会侍奉，包括我这个牧师，我们犯罪又在侍奉，有的时候就会找理由嘛，包括性上面的犯罪啊，跟他在一起祷告很甜蜜，跟他在一起教主日学很好哎，可是你不应该跟他在一起，这 教会里面这些事情常常就是这样，跟世界一样嘛，一起同工，一起同心。麻烦的就是好像在这种事发生的时候，你跟你的配偶都特别不同心，然后跟他就特别好，然后最后你会骂上帝，哎，你为什么把我们放在一起。就这里的回答，你已经想要这样做，我会按你心中的假声回答。所以不要乱去问啊，主啊，可不可以？你知道不可以就不要问，就不要去做。你知道可以就去做，不可以就不要做。我不是说不要问神，而是不要你心中已经想要怎么样，然后要强迫上帝来符合你的答案，以至于你最后说，哦，都是上帝害的，神威严不能受搅扰。第六节第七节，就是十四章六七节讲的是类似的事。他特别讲啊，第七节最后一句话，他已经接了假神，然后来问我，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第九节是我刚刚讲的最清楚的一句话了，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恐怕这翻的还是太软了一点，是我使那先知受迷惑，我要把它消灭。所以其实我再说听起来有点悬，其实我们都知道，连不信主人恐怕也知道，不信主人也有神把他的道德法则原则功用写在他们心里，他们大概也知道，然后后来做错了，贪污了，舞弊了，说谎了，或者杀人了，放火了，大赌博了，大大小小事，神没有不先警告你。你拒绝被警告，你拒绝被听，你的良心就越来越麻木。但你良心再麻木，律法的功效不会完全消失的。所以这就叫属灵操练，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属灵操练。我们需要操练，需要节制，需要对付，需要舍己，需要在生活中学习跟随主。跟随主一定是充满了喜乐，圣灵一定帮助我们，但是那个征战是不能免的，或多或少征战不能免。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圣灵充满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讲主的恩典临到的时候，我看着见证，有的时候我觉得会有一个可能误导的地方，就是好，我们要做一件事，只要有圣灵帮助，哇，就轻松愉快。哎呀，要去传福音，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我就非常欢喜快乐的去传。今天要跟我的仇敌说对不起，或者跟我冒犯的人说对不起啊，圣灵工作就让我带着极大的喜悦去跟他讲对不起，请原谅啊。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每一个照主心意做的事，我们都有很大的征战和痛苦。所以我也听过神学院的老师有课或者有这个课或书写轻轻松松学希腊文，我不觉得有这种事。我觉得你真的要学到东西，就算你很喜欢，譬如说你是非常喜欢弹钢琴，你就是喜欢弹钢琴又有弹钢琴的恩赐或天赋，你要成为一个钢琴家，不是天天都轻轻松松的，一定有挣扎，一定有辛苦要克服。学英文等等都是我们当中最多的问题，常常就是节食嘛，啊，保持体重嘛，从来没有你看到轻松大吃大喝能节食，都是骗你的，绝对骗你的，没有这种事。我们都需要对付从简单的到很复杂的事，让我们知道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靠那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做。好，这里就是一个不是以西结书里的重点，但是因为这两处经文是我们平常不太去多想的，所以我就提出来一下。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三章。哎呦，你刚刚想到很难哦，还有更难的。神差遣以西结去他同胞那里讲，他们那时候都一起被掳了，同病相怜了。 以西结讲话他们应该听听嘛，可是神说他们不会听，他们是荆棘和蒺藜，但是神警告你一定要讲。好吧，那以西结就一定讲了。第三章第25节，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在他们中间来往啊。这无所谓啊，就是这我也知道嘛，去讲后来会被捆绑啊。可怕的是26节，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至于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的人。你说上帝讲道理不讲道理，叫你去跟人家讲，给我很艰难任务也就罢了，他们都不会听哦，但你还要讲哦，好吧好吧好吧，他们会射你哦，啊，你还要讲，好吧好吧好吧，你一定要讲哦，是我一定讲，我让你不能讲话。你叫以西结怎么办？各位，我这样说只是再一次跟各位讲，可能你们都经历过了啊。神把你带来带到这个地方，祷告异象，大家支持，流泪流泪，痛哭流泪，全教会1000只手按在你的头上。当然有的是遥远的按压，很感动。然后你发现怎么这个也是没想到，那个也没想到，最后耶和华让以西结不能讲话。你说有这种上帝吗？对，其实我们主的道路都是这样的道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是我们有被虐待狂，不是我们没有人性，而是我们知道你的旨意是美好的，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耶稣爱我，我知道，不仅因为圣经告诉我，也因为圣灵把主的爱浇灌在我心里。你就讲好，后面有很长一段不能讲，不能讲，以西结还是真是忠心，就用表演的，可能也有一些地方就是书写的。哎，我不知道，刚才也听到弟兄的见证，这我听过很多类似的，水到渠成，神花了好多力气，然后一个人训练好，哎，就他被主接走了。哎，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不是那坏蛋死掉了？为什么不是那庙公死掉？是我们教会的下一代，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主的带领美好，然后讲的也很讽刺。第27节，3章27节，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要对他们说啊，这对吧？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好。以西结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用文字，很多时候是用表演方式来对他们说。啊，这里面的文字表演，就包括后面我们所看到，不过我们等一下回来再看这个。当他最后一次文字或者表演结束了以后，那次是以西结的太太死，所以先知的代价真的很高啊！不但先知代价很高，先知老婆的太太，先知老婆的代价也很高啊。什么时候他能讲话？以西结书24章26节。那日，那个那日是耶路撒冷沦陷的那天。那日，当逃过来可能几个月了。那日逃脱的人岂不来到你这里，使你耳闻这事吗？也就是以西结多时所讲的话实现了，耶路撒冷一定会陷落。耶路撒冷陷落以后，以前不信他话的人，终于逃到了巴比伦跟以西结会合的时候。他们就来报告以西结啊，老兄啊，先知啊，你说的是真的。第27节，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你不觉得太讽刺了吗？现在说不是很晚了吗？神都有他的带领，因着神给以西结这样带领，我们可能就多了一本以西结书，很宝贵。我们就也是在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就求主让我们真是圣灵给我们力量，把那千古不变的神的话 用千变万化的方式告诉这些人，而且是带着丰富的爱，如同神对我们一样，用诸般的智慧丰丰富富把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这哥罗西书的话，而且把它丰丰富富千变万化的告诉人。神既在古时多次多方借小谕列祖，借着先知小谕列祖，今天我们还是在做这个工作，我们很感谢主。好，我们现在看他的辛苦了哈，因为他不能够说嘛，看起来的确就是不能说，所以他用动作。不过这里面这几章，这二差不多二十章里面还是有讲到他对他们说，应该不是直接说了哈。所以以西结才真是郁闷，才真是苦闷，他又要讲又不能说出来，然后人家又不能听，人家不听我们还讲乌鸦嘛，现在乌鸦也叫不出来了，然后还要讲只有动作。第一个动作啊，小朋友在那里玩啊，拿一块砖，然后啊，然后做一个带玩具式的，第四张哈，撞锤，然后一个铁鏊，然后攻击小朋友在那里，好像小在玩那个女孩子说扮家家酒了，但家家酒不像我们男人嘛，男人不是家家酒，一定是你杀我砍的，男生都是玩这些的哈。现在电动玩具大概也是这些，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女生的家家酒啊。电动玩具里面前一阵好像有养羊养鸡的，什么电子鸡的哈，那么那大概也是为女生设计的哈，女人都比较和平一点啊，建立一点。好，不但是有这个要象征让人注意，让先知苦心孤诣的把上帝的心告诉这些不想听的人，哦，他还要躺卧，第四章四节，向左躺卧，然后向左躺卧390天，向右再躺卧40天，这390天应该是390年，40天应该是以马拿西被盗的40年，这是我不知道，是解经家这样讲的。那怎么算的？我们在那个390天，有人说是算起来应该从所罗门被盗开始算到这个时候，那么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了应该不是字面上他全天24小时躺390天，那都会深褥疮了，大概是每天有一段时间，我希望是1分钟半分钟躺一躺，象征一下，就跟以赛亚他不穿衣服走绕城走，我也希望不是真的走了3年啊，可能是在3年里面过一阵时间三更半夜的时候都没有人看到的时候走一圈赶快回来啊，我不知道哈。以赛亚象征的是要讲以色列人都要这样被掳，什么都没有了，这里要象征以色列的被围困的苦境。好，第五章又演另外一个戏，就是把你的头发啊，第五章头发胡须把它剪下来，然后1/3把它烧掉，1/3切碎，1/3把它吹散。这里也在讲到说，就象征以色列人会1/3死于什么，1/3死于什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在这里你也看到哈，第五章的第五章第13节，我要这样成就怒中所定的，我向他们发的愤怒止息了啊，对不起，愤怒止息了，自己就得着安慰，我在他们身上成就怒中所定的，那时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热心。这句话有不同形式的在以西结书不断的出现，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时他们就知道他们中间有了先知，那时通常那时唉都是表示太晚了，不是跟人生一样吗，叫你不要吸毒，到你说啊，真是不该吸，可能已经过20年，家破人亡。叫你不要赌博， 叫你不要上色情网络，叫你怎么样怎么样，大概都是那时啊，到不听劝发生了受那个痛苦。不过各位，这不是我们的信息，这不是我们信息，虽然我们也提，我们的信息是就算在那时你还可以得到永远的拯救。我们的信息总是有福的，我们的信息总是跟神和好，我们的信息总是挽回人的。虽然有很多的字句是非常强烈的在责备在攻击，但我们的目标，因为神的心意是我们是得到祝福的，神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沉沦的。好，那在第六章开始哈，那都讲到以色列的那些灾难哈，第八章特别讲到他从被掳的地方再被带回耶路撒冷，带回圣殿，看到圣殿里的状况。圣殿里的状况就是在圣殿里面，各位你大概不会想象吧，我们在这个教堂，我们在这个地方十字架底下供了 一尊观音像，你大概 不能想象任何一个教会是这样的。我觉得有些天主教的 教堂已经开始有这样的走向，你大概不能想象任何一个教会被盗到敬拜耶稣和敬拜阿弥陀佛或其他的一起，但以色列就有这个状况。那这个状况呢，并没有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形式上的偶像就结束，我们心中还是常常有偶像，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儿女，有的时候我们事业，有的时候是我们的配偶，有的时候是亚伯拉罕的以撒。各位，偶像不一定是坏东西，偶像很多时候是很好的东西，甚至是上帝给我们恩典，但是我们把它凌驾在上帝之上，那就麻烦了。比如说讲道的恩赐，比如说能力，比如说你是师母，施情的能力恩赐，烧菜的能力恩赐，这些都可能变成偶像。我们的儿女，这些都是好的，感谢主主赐的，就跟偶像的做的金银和石头，那都是神的，那都是神造的，都是好的。就如同你 雕刻的本领，那也是神造的，神给的好的。但是当人把这些好的东西用来远离上帝，那就得罪上帝。好，你在 第八章看到有这些偶像，耶和华很愤怒，所以耶路撒冷的人非死不可。他差遣，在第九章差遣六个人拿着杀人的兵器，这里的描述很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或者耶和华的使者进到每一个门楣没有血的人家里去杀人。这也是我们不喜欢讲的，但是圣经有讲类似的，有是亚述的军队被耶和华的使者杀，类似有讲大卫数点民数，耶和华的使者要降灾。那么诗篇应该七十八篇有讲耶和华降，耶和华怒气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所以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使用的包括瘟疫，包括战争。那么现在耶路撒冷会有六个使者，不知道是瘟疫或战争或者什么，反正一定是所指的就是这些，他们要来消灭耶路撒冷的人。各位，请记住，这希望是我们传福音的也是一个很好的动力。上帝也在每一个不信主和信主人身上都有标记，启示录有讲不信主人身上有666，信主人身上有主的记号。那当然不是看得见的，那是我们心中有没有主做那个记号。我们今天传福音也需要跟人家讲，我们希望我们身上印记是属主的，使我们是蒙福的，使我们能够听到我们的主对我们说，你是我的羊，我认识我的羊，使我们不至于听到有一天在审判的时候听到，离开我去你们这些作恶的人。那些人会说，哎，我认识你啊，你也应该认识我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做了一些什么事吗？好，在要灭掉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些人可以被拯救， 这些被拯救或者被保存的人，当然我们也就不能照字面来马上就想到说每一次经过洪水、地震、空难、 SARS 活下去的人就是被保守的，就是神喜悦的，死的都坏蛋，这没有这个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人殉道，有基督徒殉难，我们也看到很多活下去的人根本不是基督徒，或者甚至是大奸大恶。但我们非常相信一件事，如果我们心中有主，那么不管是大水或灾难都不能让我们跟主的爱隔绝的，我们一定被他保守到底的。那这里没有讲那些在这次灾难中被保守的是爱主的，是传福音的，是听主道的，没有，他只讲一个，这也是很稀奇啊。第九章第四节，耶和华对他说，就那个后来要杀人的，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九章四节啊，下半句，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这些人画一个记号，不杀他。换句话说，一个蒙恩的人，其中记号表现出来一个就是，我们为不信主的人叹气哀痛。希望我们为我们不信主的家人、同胞、敌人也都能如此哈。在第八节有讲，我俯伏在地说：“哎，主耶和华。”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是讲话了，还是也是用心中的表达来表达出来哈。心中的话表达出来。好，那到第十章哈，事实上从第九章第三节也有一个很生动的，一方面他讲到要降灾给耶路撒冷，就是他们要王要死；另外一方面讲到耶和华要离开了。耶和华要离开圣殿，那么很生动，耶和华好像有几次的离开，然后又停下来了，跟那个十八相送一样，舍不得走。第一次在第九章的第三节，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升到殿的门槛，升到那里好像就停下来了。第二次在第十节的十章的第十九节，十章十九节的下半句，轮也在他们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离开原来的地方，到了一个地方，再离开一个地方，到了殿的东门口，到殿的东门口。后来也有讲到人的死亡，然后又停了一次，在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二十二十三都是啊，我纪念二十三，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十一章二十三节，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停在那里。然后后来还是离开了，十一章的二十四节就离我上升了。这里又说他把这一切事都说给被掳人听，就是耶和华说他不能讲，这种被掳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讲出来，也许是动作，也许是什么其他的方式啊。第十二章也是一个动作，第五节，你们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然后出去。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要，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以西结不能讲话，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要提醒，要引起他们注意力。这个我在教会里面教组织学的时候就常常需要这样，小朋友嘛，小朋友注意力大概一分钟吧，或三十秒，大人大概五秒钟，大人看起来很专心，其实魂游向外。那么你要常常怎么样引起注意力，因为以色列一直不听神的话， 所以神就叫以西结做各种方式，一方面除了他不能讲话，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人不听，所以他就要用表演来吸引你的注意力。好，一个牧师他有一天讲道的时候开始拿一个大锤子把墙打了一个洞，这一定是引起注意力哦，干嘛。然后牧师半夜三更带着包包跑出去了。第十二章第八节第九节，人子啊，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岂不是问你说你做什么呢？啊，我做的就是希望你问这句话，请你听一听上帝的话。我现在怎么逃，有一天你们也要怎么逃。那我说以西结可能有恐慌症或者有病，就是为了要表达以色列人在被围被攻击越来越多艰难中的害怕和恐惧。哎呀，以西结真的很辛苦啊，各位做神的仆人很辛苦，是最有福的，你们是很有福，但也辛苦。十二章第十八节，人子啊，你吃饭必胆战，喝水必惶惶忧虑，目的是希望你能够表达他们将来十九节的下半句，他们吃饭必忧虑，喝水必惊慌。如果我为了传福音要到最后要变成忧郁症恐慌症，实在是哦，主啊，你一定要加倍给我力量，我是很难承受这些的。好，那么十三章十四章我们刚刚已经看了一下，就是他们都说一些假的见证啊，假的预言。后面诉说历史的那个部分也不去谈它了，我们以西结书是给人盼望的，所有圣经都给人盼望，是不会落空的盼望，是喜悦的。那里我们就看第三以西结书第三十九章对不起三十七章，三十七章，三十七章，这可能是我们对以西结书最熟悉的一个章节，所以我们就很快结束了。就这里讲到，神把以西结带到一个平原里面，这平原里面充满了死人骨头，不但是死人骨头，而且这死人骨头是很枯干的，所以耶和华说他能不能复活。以西结也觉得很困难，就问，就请上帝回答，你知道啊。那么耶和华说，你对他们说话，你对他们说预言，你对他们说话。后来说着说着，这些人就长起肉来了，大概也把以西结吓了一跳，因为那边僵尸了嘛，那更恐怖，所以就说不出来了。然后耶和华说，你继续讲，你请求风吹到他们身上，风就是灵，然后他们就起来了，成了一个大军队，而且那象征着以色列两家能和好。我们跟神的和好，蒙神的拯救，一定也有一件事情相随，就是我们跟人和好，我们跟人友善。那这个一切造成这些事情的结果就是你传讲上帝的话。各位，我们今天在传讲上帝的话的时候，是对着荆棘和吉利在传讲，是对着悖逆之家在传讲，包括对我们自己。但是你也知道，神的话比这些都有力量，你是对着死人在传讲，而死人听了就长出肉来。你传讲的时候一定有主的圣灵，一定有风，主的圣灵风就像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吹气，就像亚当夏娃受造的时候吹气一样，就承受了上帝的生命。所以以西结书讲的也就是新约讲的，我们的盼望在于传讲上帝的话，在于神的圣灵给我们生命。这个带来的不是个人得救，这个带来的是整个教会的合一，爱主，而且继续一起传扬福音。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很简单的看了一下三卷书，让我们在那个越来越黑暗的时代看到越来越清楚的光。 祝你的光也一样照在我们心中，我们献上感恩。我们孩子非常感恩给我今天这样的机会来跟弟兄姐妹分享，而且听到美好的见证。求主恩待我们下面的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